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新心系列奋心会特别讲座的第九讲。咱们已经探讨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若干要素与相关原则，希望通过强调这些内容来促进教会的奋心。其实真正的复兴始于我们自身的生活与内心。记得有一位老牧师说过，你若想复兴，回家后找个粉笔，在地上画个圈，并且跪在里面祷告说，主啊，请从这个圈中开始复兴。当你的生命开始奋兴时，你会希望它能继续扩展。因此今晚我们将探讨教会的奋兴，以及如何通过教会团体将之扩散开来，所以这也是今天信息的题目，而且我认为它非常必要，所以咱们将要讨论上帝百姓聚在一起的重要性。你可能会想，道格牧师，真是时候，我是说在不久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人们都渴望聚会，但是许多人被隔离在家。然而希望本期信息能在各位心中生根发芽，那些从前不来聚会或是因为忽略聚会而受到试探的教友，没准能受启发。只要教会正常开放，上帝的百姓就应当如潮水一般涌入圣殿参加敬拜，最美的时刻。记得希伯来书十章写道，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发现圣经中早有教导，参加聚会敬拜对基督徒的健康与活力非常重要，对基督的身体是这样，对于个人也是这样。这是我几个月前在花岗岩湾教会聚会时分享的内容，我认为它很适合当下更广泛的背景，因此希望在座各位不介意我旧道重提。我曾经在某地举办了一场布道会，然后牧师问我，道格，明年能再来一次吗？我说可以，但是你们都听过了。他说，别自以为是了，你以为你讲的他们都听进去了？这句话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妻子凯伦经常说，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讲。然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加入教会家庭的重要性。你是否注意到农业领域近年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被称为 CCD 蜂群衰竭综合征，一种会给蜜蜂带来可怕影响的疾病。人们发现和2019年相似，在过去一年，美国的养蜂人竟然损失了大约 40% 的蜂群，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北美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水果和蔬菜都得依靠蜜蜂来授粉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如果蜜蜂没了，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死光了，人类或许只剩十年啊！这是因为我们经常吃的许多食物都有赖于蜜蜂的工作。蜂群衰竭综合征可能是由杀虫剂或螨虫引起的，目前人们仍在研究其病因，但是最近我们的教会似乎也出现了蜂群衰竭综合征。来给大家读一读统计数据，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生命路基督教资源网的一份报告，令人震惊，在北美地区每周大概会有100座教堂永久关闭。这些数据实在触目惊心。他还说，五个年轻信徒中有三个，也就是59%的人在15岁之后选择了离开教会。每周都约有150,000人彻底的离开教会。南部浸信会的复会人数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此前他们曾是北美人数最多的新教教会。2002年他们的信徒超过1600万，到2020年人数降到了约1480万，但每周的出席人数仅仅只有 529.7 万。福音派路德教会，我在这里只列举了一些主要教会的样本，2009年路德会的成员人数约为450万，但它的平均出席率仅为 28%， 有些教堂出席率更低。最初从1937年至1976年，美国教堂的出席率只有小幅下降，大约是从 70% 降到了 68%。 然而从1990年至今，美国的 教堂出席率断崖式下跌，已经下降了20%。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教会将是前景渺茫。但我并不太担心教会的未来，因为耶稣曾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句话有双重含义，没有人能拦阻教会和圣公。但是我们却需要深入思考，明白每个基督徒对教会的承诺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先来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教会？最初是什么促使一个人想要加入教会？我来给大家介绍几个常见的理由。我父母经常去，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们家几代人都在那儿敬拜，离我们家很近。人们选择去某个教堂是因为离家近，那些教友善良有爱心，总是让人愉悦。另外有些人因为朋友在那儿所以去，还有人喜欢教会诗班，但他们信什么无所谓，去教会只是为了去唱诗。有些人去聚会是因为牧师很帅，充满活力或魅力四射，他们喜欢牧师的布道。有些人去教会是因为儿童班活动丰富，能让孩子有收获。为了孩子，还有人来教堂是因为喜欢他的建筑风格。我也的确见过一些风格非常独特的教堂。我曾在新西兰基督城的一座教堂布道，它是用纸板造的，名曰纸板大教堂，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有些人去教会是因为社会地位，教会成员是社区中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他们认为可以拓展人脉，提升事业。有人去教会是因为喜欢某种情感上的刺激，教堂能让人兴奋，当然这些理由都没错，但他们不应该成为你前去聚会的主要原因。选择加入某个教会唯一正确的理由在于，那是基督的教会，传讲上帝的圣言，耶稣的福音，并且该教会的基本教义是源自于圣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人们为什么离开教会。有人做过一项调查，以下是近几年人们离开教会的12个原因，总结如下：同辈压力及来自世俗朋友的影响，生活繁忙导致分心的比例约为19%，与其他教友发生冲突，有12%的人表示教会被少数人把持着。大家别太关注这些数据的具体百分比，我合并了2份调查结果，因此总和超过了100%，我得解释一下。但是调查显示，至少有12%的人提到，他们说教友们不友好，他们讨厌我。有些人因为达不到教会标准而内疚，他们不想再去聚会，以免良心一直愧疚。另一些人质疑其中的教义，因此就不想去聚会。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负担过重，以至于无法参加聚会。另一些人是因为住的地方离教会太远，大约17%。有些人的工作性质导致他们很难参与教会活动，例如夜班工人，他们有心无力。有些人只是觉得教会与我无关，无法帮助我提升灵性。还有些人因为不再相信有组织的宗教，对此我常感忧虑，因为这说明他们现在转向了无组织的宗教。有些人经历了离婚或分居，他们可能会觉得不适合再去聚会，或认为教会反对这样做，因为感到内疚而停止聚会。无论是哪一种原因，似乎人们对基督徒参加聚会的重要性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么你不聚会究竟会失去什么？我们将根据余下的时长探讨8到10个不同的要点。首先，救赎的整个目的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喜欢启示录中的一句话，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不来教会你会错过什么？会错过上帝的同在。但道个牧师，上帝不是无所不在吗？但是当我们奉他的名聚会时，他会以特殊的方式与我们同在。耶稣在马太18章20节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再看约翰福音20章19至20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注意，他们此举并不是圣日崇拜，而是另有原因，因为害怕犹太人。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而由于多马缺席，他错失了主的同在，以致经历了一周的痛苦，因为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渴望与我们同在。我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开车经过一栋很有趣的建筑，是间犹太教堂，我就问那是什么，那里是上帝的殿。我想，哇，上帝就住在那儿，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从那时起，我就在想，幸好他待在那个房子里，所以看不到我。上帝无所不在，你无法逃避他的面。然而当我们来到一个专门用来敬拜上帝的地方，与志同道合的信徒在圣殿中聚会，他就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临格，建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聚在一起。所以不要错失上帝的同在，离开教会你会失去什么？你可能错失上帝的大能。马可福音3:1，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这是耶稣在教堂中，他在会堂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耶稣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耶稣医治了他。我们看到在上帝的殿中能得到医治，因为有圣言的宣告，所以上帝的殿中有能力。约翰福音20:22，耶稣当时在阁楼上，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聚会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很庆幸自己在那儿，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就都领受了圣灵。使徒行传2:1，这件事发生在五旬节期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请注意，他们是在聚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聚在同一个地方，紧接着就有圣灵充满他们。所以若不想错过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能力和医治，以及上帝的宣告，这一切是在聚会时发生的。如果你不来教会，还会有别的损失，你会失去上帝所宣告的饶恕。马可福音2，先来看5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很可能是西门彼得家，那里就有许多人聚集，人们聚在一处，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主啊，真希望我们的教会也如此，连门口都没地方。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当他们聚在一处时，主耶稣便开始宣告真理。这个故事中，他们先聚集，然后听到宣告上帝的话。那些人听说耶稣也在他们那里，于是想到了自己的朋友，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人们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摊子便得了医治，不只是痊愈，他的罪也得了赦免。注意，此人在被耶稣医治之前，先是来到聚会现场，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来到教会，然后遇见了耶稣，罪便得了赦免。很多人是去了教会才认识的耶稣。有人说，道格牧师，我不喜欢去教会，是因为我很内疚，牧师一读圣经我就觉得被圣灵定罪了。没错，一场好的讲道是会谈到罪，但同时也会引入救赎，既会讲到审判，也会讲到救恩。你得先自知有罪才能获得救恩。在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中，我们身体和灵性上的各种问题都会借着上帝的圣言和他的大能而得医治。路加福音7:48，经上说，耶稣对那女人说，就是给耶稣洗脚的那个女人，你的罪赦免了。他会怎么说？我可不想去教会，因为犹大也在那儿。当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 正在给耶稣用眼泪洗脚时，犹大说了他的闲话。他给主洗脚时，彼得想，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众人都对他议论纷纷，其他的人也都对他一脸鄙夷。尽管如此，他仍然来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在那儿。有的人会说，我不想去教会听他们说长道短，我不想去教会，因为大家不喜欢我。如果耶稣在那儿，你就得去。就在那天，那个女人罪得赦免。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事发时，他们乃是聚在一处。因此，不要因为教会中有伪君子就不来聚会。还记得那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吗？虽然她是被强行带到圣殿的，但结果发生了什么？她遇到了耶稣。耶稣还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他被赦免了。很多青少年去教堂时心里会有抵触。还有，我记得听过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我年轻时父亲一直是强迫我每周去教堂听讲道，甚至是祷告会也得参加。我被迫聚会好多年，结果呢，现在我竟然上瘾了。所以父母们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去教会，只要他们还听你的，就要去教会。所以那个在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虽然不想去圣殿，但她却在那里被赦免。我们不要被人绊倒，人也许会让你失望，但是主耶稣不会。门徒之间也时常会有争执，但仍是上帝的教会。在他们中间甚至还有一位叛徒。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中的关注点大都在横向层面，教友间，但更需要抬头仰望主。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耶稣而非彼此身上，我们就会紧密团结，因为我们的焦点是一致的。这正是上帝所期望的。在救主受难前，门徒们彼此争论，想确定谁为大。然而当他们看到耶稣为他们洗脚，目睹因他们的罪耶稣被钉，他们就都放下了分歧，他们是聚在一处，同心合意祷告。如果我们希望教会复兴，就必须有同样的经历，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的不友善或对他人的伤害。有些人或许会选择写信、打个电话或发条短信，然后说，弟兄啊，我真的很抱歉，是我的态度不好，您能原谅我吗？你愿意在你的心中和教会中为圣灵腾出空间吗？如果人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虚己，仁慈温柔，并且彼此饶恕，那么现在只有一个人的地方，就会有千万人归向基督。如果我们能在上帝面前谦卑，放下彼此的分歧，同心合意的聚集在同一地点，聚在一处是有道理的，这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来教会，你将失去上帝的百姓。你没准在想，道格牧师，你说到点上了，我就是不想见到上帝的百姓。但是教会里也有好人，虽然有一些伪君子，就像除了犹大、耶稣，还有11位满有圣灵的优秀门徒，他们震动了当时的世界。如果能仔细思想，知道吗？我喜欢大卫的故事。大卫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他还征服了所有的敌人。你知道最初大卫是如何招募士兵的？他怎样聚集人？经上说，百姓之中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我在想，给一帮心怀不满、负债累累而且闷闷不乐的人当头，我可不愿意。但是在他的细心领导下，这帮邋遢不堪、鱼龙混杂的人马最终却组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王牌部队。耶稣呼召了牧羊人、渔夫、税吏，甚至是贩夫走卒，他们都只是一些无名小卒，但他赐给他们圣灵，他教导他们合而为一，然后他们就改变了世界，缔造了最大的宗教，借着耶稣和门徒们所做的一切。当然正因此才有了今天的圣经，至少是新约部分。所以不要灰心失望，就算教会中偶尔会有不愉快，我们都需要彼此。在我翻阅讲稿时，偶然发现了一张字条，我想念几句。看看圣经中有多少次提到了彼此。 共17个例子，这个得快读，内容好多。经上说叫你们彼此相爱，要彼此服侍，要以恩慈彼此相待，以弗所书4章32节，要彼此问安，林前16章20节，重担要互相担当，你们要互相款待，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你们该彼此劝慰，又当彼此顺服，我们就彼此相交，用爱心互相宽容，要以恩慈彼此相待。好，这节刚刚读过了，要彼此认罪，要互相代求，不要彼此说谎，天天彼此相劝，也要顾别人的事。17个彼此，假如大家全都分崩离析，又怎能实现这些需要彼此参与的事呢？大家要明白，为了实践这些美德，我们必须彼此联络，坚持聚会。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在教会中聚集的时候，可见我们需要聚在一处。说真的，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上帝的儿女谦卑虚己，彼此相爱，带着一颗悔改的心前来，如巨浪般铺天盖地涌入上帝灵格的圣殿，并献祭于主，赞美上帝。正如希伯来书中所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即主的日子，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更近了，朋友们，因此请不要错过遇到主的机会。教会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花时间聚集。诗篇133篇1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利未记23章3节，有人说，刀个牧师，我每个安息日都休息的在家中，那不是守安息日。如果生病不能聚会，或因疫情而缺席，那另当别论。但是如果能聚会你却不来，守安息日必然要有聚会。请看经文，利未记23章3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这是召集令，是要聚会敬拜，众人聚在一处。会堂的意思是众人聚会的地方，会众聚集处。以弗所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在属灵孤立中很难过得胜的生活。相信我的话，如果一个人长期离群所居，就会变得有点古怪异常。因此需要与人交往保持平衡。我发现那些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不愿意服从任何权威，不愿与人交往的基督徒们，有时会有一些疯狂的想法。你需要周围的人来帮你磨平棱角，否则你可能会锋芒毕露。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来善意提醒，你在说啥，太离谱了，圣经可没这么说。你会感谢他说，抱歉，我刚才可能有点跑题了。因此我们需要彼此。我最近注意到，当人们说好吧，但是我需要一个人的灵修，我要做属灵上独立的人，像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时，朋友们，这不是上策。我们真的需要团队共同努力。彼得前书2章4至5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以弗所书，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要连成一块活石，千万不要独来独往，过属灵上的隐居生活。我听说有一位老牧师在得知有位教友很久没来参加礼拜后，便决定去探望他，多年前的事。他去了教友的家，对方表示欢迎，牧师请进。他知道牧师的来意，然后说，咱们去火炉边坐坐。他们坐在客厅里，牧师说，很想念你在教堂里的日子，你不来教堂聚会，这不利于灵性的健康。他说，你知道我可以侍奉主，但并不需要每周都去教堂敬拜，完全没这个必要。牧师没有立即回应，而是走到靠近壁炉的那位男士身旁，然后用火钳夹起一根燃烧的木柴，把它从木柴中抽出来。没过多久，木柴上的火光越来越小，最后熄灭。男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一时恍然大悟，那根木柴没办法自行燃烧。要想让火烧到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需要多根木柴的配合。当这些木柴堆在 一起时才能够产生一种热的协同效应。所以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将门徒拆出去，一组两人或三人，以便于他们能互相扶持，一同祷告。一根钉子能将木板固定在墙上，但它会摇摆旋转。如果钉两根钉子，就能防止木板移位。我们需要这样的支撑。为何上帝给人两只眼睛？因为能感知立体和纵深，赐给我们两个耳朵才能听立体声，而有两个鼻孔或许是为了方便我们找到美食。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聚在一处。如果你说，牧师，我有一辆车，我说一起看看。于是去了你的家，打开车库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车库中央的一台 V8 发动机。我问这哪里是车，分明是发动机。你解释，其实车轮在天津，车身在吉林一汽，变速器在四川成都。我会说，这要是一辆车，你开出去跑一圈，只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辆真正的汽车。所以我们必须聚在一处。当你不去教会时，你将错失上帝对你的旨意。马可福音16章14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在他们聚在一处时，耶稣宣告了大使命。当众人聚在一处，耶稣说，你们同去耶路撒冷，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并要为我做见证。他们是在一同聚集时领受的这一使命。在飞行员们执行飞行任务之前，他们会聚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或是简报室，任务指挥官会在那里下达具体任务。大家得联合行动，所以每个人都要明白整体目标是什么。我们聚在一起至关重要。一个有组织的教会能实现更大目标。学历史让我受益匪浅，一个人走得快，但一群人能走得更远。当你独自面对麻烦时会很难，然而与大家一起，即使经常耗时更多，但会获得更多的支持，继续前进。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扶持。所以《使徒行传》4章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他们后来又聚会祷告。如果我们不聚在一起，就会错失上帝的榜样。耶稣就是榜样。路加福音4章，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会堂就是聚会的地方，一同来聚会敬拜。救主在安息日为我们做出了聚会的榜样。马可1章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这是救主的惯例，也是使徒们的惯例，这也是圣经中的榜样。不聚会，你还将错过一同赞美主。约翰福音20章2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当他们聚集时，就在一起共同见到了复活的救主。在坟墓中的妇女，除了玛利亚是独自见到耶稣，其他人是一起目睹了天使的显现，于是他们就欢呼。诗篇95篇2节，诗人大卫说，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前天晚上提到过，我更喜欢和大家一起唱诗，这样我的声音会更加动听。然而我们更应当聚在一处赞美主。圣经教导我们，信徒应当聚集赞美主。马太28章9节，他们正要去告诉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说实话，我不想错过快乐，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应该给大家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以前经常使用电锯和开飞机，飞机的噪音太大，耳罩效果又不理想，因此我的听力是大不如从前。 凯伦一直这样说，我相信有时候他是故意的。然而真正令我郁闷的是，明明能听到一群人哈哈大笑，却完全没有听清笑点。我总想打听笑什么呢，我也想笑口常开。他们就又重复一遍，没人愿意错过喜乐的事。如果你不去教堂，就会错过那儿的很多欢乐时光。唱诗也很举足轻重，众所周知，人多唱诗才有效果。马丁路德写道，在我看来，音乐是除神学以外最至高无上的。音乐俨然是先知的艺术，也是唯一能够平息灵魂躁动的艺术。它是上帝赐予我们最伟大且最令人愉悦的礼物之一。请勿错失与他人共同喜乐的赞美上帝的良机。如果不来聚会，很多人将错失赞美上帝的机会，你将无缘上帝的护庇。的确如此，在团体之中受到保护，这是有道理的。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他们聚在涂抹了羔羊之血的家中，从而保全了自身的性命。要知道，当彼得被捕入狱时，经上记着说，教会就聚集在阁楼上一同为他祷告。正因为众人同心祷告，上帝才施行了神迹，保护了彼得的性命。尤其是大艰难时期，更需要聚在一处祷告。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上帝。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想想约书亚记中的那个故事，是喇合的故事。我最爱的布道之一希望能写本书。那时以色列人绕城七次，吹角七次，到了第七次，众人大声呼喊，就有地震发生。耶利哥也被称为毁灭之城。然而这两个探子与妓女喇合立了约，他们对他说，作为记号，你要将这根红绳系在窗户上，等到约书亚来的时候，号角吹响之际，你家中所有的人都将获救，而城内其他居民则会遭到毁灭。发生危机时，谁都想待在安全之所。经上说，我们的耶稣不久必从天而降，主的号会吹响，那时必有大呼喊，地上会有大地震，唯有在涂抹宝血的屋内才能幸存。我觉得逾越节最不可思议的是，有羔羊之血的犹太人竟然能免于审判。40年后，上帝赐给外邦人相似的记号，窗上挂了根红绳，如同门楣上的血，喇合全家的人最后都得救了，因为有基督的印记。喇合的一家人躲在家中，奉耶和华之名聚集，他们的房子竟成了圣殿，凡是聚在其中的都得救了。所以加入教会意味着什么？当众人受洗时，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小心对待朝教会扔石头的行为，别学圣殿中那些准备用石头打死行淫妇人的那些人，他们已经被耶稣定罪。教会的确存在问题，也有缺陷，务要记得，当上帝俯瞰地球注视着教会时，他所注视的是他用自己宝血所赎的一众信徒。你也得小心谨慎，避免说出不恭敬或不友善的话语。诚然，教会有诸多问题，但他仍然是主耶稣在这个地球之上，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他最为看重的对象。因此要尊重教会，他爱教会，你若爱耶稣，就不该讨厌教会。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应当成为耶稣在世上的手脚、眼睛、嘴巴和大脑。他通过教会做工，他将圣灵赐给地上的教会。他们在地上从事圣工时，虽然并不完美，但仍是他的子民。所以你要注意，否则主会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可以拿石头打他。可见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别和教会过不去。听人说，当纯种马群受到狼群的威胁时，他们会围成一个圆圈，头靠在一起，然后用蹄子对抗狼群。可与此相对，当驴群被狼群包围时， 他们竟然是面朝狼群并互相对踢。某些教会面对问题时也如此，他们遇到问题并不是把脑袋聚在一起祷告，而是互相指责，这正是魔鬼所希望的结果。亲爱的朋友们，在末世我们需要让上帝的百姓团结在真理和圣灵中。要知道，当我们在教堂的外面徘徊犹豫时，那正是危险的时刻。昨晚散步时，凯伦帮助我正到彩排。我爱看历史书，因为喜欢那些伟大冒险。我正在读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探险船坚韧号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当时他们试图穿越南极洲，却被困冰层。船上当时约有28人，在南极洲的严酷环境中被困近2年。他们将冰封的船只作为营地，并在南极洲的冰面上搭建帐篷。这可是全球最寒冷的地区。后来他们被困在南太平洋南极洲的一座冰封小岛上。你知道吗？靠着团结一致，他们全都活了下来。很多时候他们必须互相拯救，还得抱团取暖。这个故事非常鼓舞人心，他告诉人团结一致求生存多么重要。我们要从彼此身上汲取温暖，彼此相爱，彼此饶恕，而敌人则是在外面。我记得曾听过特拉法尔加海战，当时著名的纳尔逊勋爵有2位船长水火不容，恰逢法国舰队向他们发动了炮击。投身战斗之前，纳尔逊勋爵将2位船长召至甲板，他说道：先生们，敌人是在那儿，二位请握手言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时常忘了谁是敌人，因此我们不要忽视上帝，上帝保护的重要性。不参加聚会，你将失去上帝的平安。约翰20章19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我得讲讲，我要强调这一点，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因恐惧而聚集，但基督赐给了他们内心的平安。就在加利利海的一只小船上，门徒们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惶恐不安。耶稣问道：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当他们唤醒耶稣时才有平安。你看他们尽管与耶稣同行，但却忘了耶稣的存在。当风暴来临时，直到他们想起救主，风暴才止住。很多时候教会在经历风暴时，我们都在拼命自救，试图用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但其实真正该做的是唤醒耶稣，在祷告中向主呼求：主啊，救我们。彼得开始下沉时就呼喊，他说：主啊，救我。然后就有了平安。我们失去诸多平安实无必要。再看路加24章33节，主向2位去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后，2个门徒无比激动，他们跑回耶路撒冷，将救主复活的消息告知其他门徒。当他们讨论基督时，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他说：愿你们平安。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当我们以他的名义聚集并讲论耶稣时，他就会与我们同在，并赐给我们平安。是否必须加入教会才能成为基督徒？我相信天国确实有一些人，上帝以某种方式拯救了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教会或是成为教友，但极其少见。某些鱼类能够在陆地上短暂爬行，但通常无法维持太久，大多数鱼是在水底。你离开教会仍是基督徒？你无需蜂巢却还能酿蜜？要是没有队友，你就踢不了足球。你是政治家却没有选民。还有人说，你像一名推销员却没有客户，一个士兵却没有军队。没有教会的基督徒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没有任何意义。最为重要、最关键的一条是，当你离开教会，你会错过的是上帝的应许。你知道耶稣曾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是他何时发出的应许？当他们聚在一处时， 他就向他们宣告了这应许，他们必将在天国中团聚。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朋友们，我们不想错过上帝的应许，我们将在天国重逢，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和睦相处。圣经给出关于144,000人的一个信息，羔羊无论去哪里，他们都必跟随。如果我们希望将来能跟随羔羊，我们在此时此地就应当跟随羔羊，我们得一起行动。你知道，耶稣在写给7个教会的7封信中，包含着美好的应许，这些应许是赐给那些得胜之人的。但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切勿灰心气馁，千万别离开教会。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5中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正是在教会中聚在一起，我们得了安慰，我们从上帝的圣言中听到了他的声音。没错，当牧师用圣经讲道，我们深信那是上帝的信息。因此大家必须聚在一处来敬拜上帝，不只是为了得什么。小时候有一次，我记得爸爸外出回来，给我买了一套费雪牌的医用工具箱，那是一套小巧的玩具，打开后里面有一个听诊器，它非常有趣，能听到特别的声音。此外还有个敲打膝盖用的橡胶小锤子，还有样东西是戴在头上的，是个灯泡，同时还有一些别的工具。小时候我喜欢假扮医生，但问题是每个人都想当医生，却没人想当病人。而现今教会的状况是人人都只想成为病人，却没人愿意当医生。我们都想知道教会能为我们做什么，我能得什么，却不想知道如何服侍他人。听过一个故事，有辆长途马车正要横穿美国的西部，有位旅客急需搭乘这辆马车，他走进售票处，看到上面写着头等车票$1，二等车票75美分，三等车票25美分。当马车进站时，三组人都挤过来准备买车票，他想我又不傻，大家坐的是同一辆马车，终点相同，速度也完全一样，何必买高价票？于是说，请给我登记一张三等票。他买张三等票，和他人一起上了车。一路上他暗自得意，自认聪明，心想真是一群傻瓜，花那么多钱却坐一样的车。后来下起了小雨，可是这辆车要爬过一个陡峭的山坡，于是马车车夫说道，各位持二等票的乘客，请大家都下车步行，一等票乘客可以继续留在座位上，三等票乘客请到车的后方推车。朋友们，今日教会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一等票和二等票乘客。教会中20%的教友承担了80%的敬拜、赞美和服侍，教会将无比强大。若每个人都能说，我想成为服务人的人，我是上帝家中的一员，我要把好消息传遍世界，我希望能为上帝教会做出贡献。朋友们，我们若能委身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能为圣灵的配将提供条件，让我们效仿使徒，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祈祷，预备迎接一颗新心和圣灵的配将。现在咱们一同祷告，别忘了继续关注明天早上的最后一讲。亲爱的救主，感谢您在教会中赐给我们的应许，愿我们都能委身于您，成为您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活石，荣耀您的名，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朋友们，你有恐高症吗？如果有，最好马上看看别处。旧金山港湾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地标性建筑金门大桥。这座世界著名的桥梁被誉为全球7大奇迹之一。 但是几乎没人知道，建设这座桥梁时，有十几位勇士曾去阎罗殿转了一圈。梦幻般的工程师团队设计出的这座桥梁，塔座间隔1280米，曾是全球最长的悬索桥。自1933年年初破土至1937年结束竣工的金门大桥，已成为安全施工史上的最佳范例之一。请记住，金门大桥在动工之初，按照评估，平均每花费100万美元便可能牺牲一人，按3500万美元的预算，结论很恐怖。因此总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斯铁面无私地坚持使用最坚固最稳妥的材料，其严格程度为当时之最。他通过当地的安全设备生产厂家设计出一种特殊保护性头盔，任何工种必须佩戴，这是当今安全帽的雏形。预防性安全措施还远不止于此，为保护在凛冽寒风中作业的工人皮肤，施特劳斯还准备了专用护手霜和面霜以及护目镜。除此之外，工地还有特供食谱，缓解工人在极端高空作业时极易产生的眩晕感。但是最显著的安全措施还是庞大的安全防护网，从这头到那头覆盖金门大桥的整个施工区域。事实上，4年多时间，防护网拯救了19名工人的生命，被誉为地狱俱乐部的隔离墙。请大家记住，建这座桥时面临多种建筑过程中最高危的险情。首先是强风的侵袭，还有动物，某些季节和天气甚至雾气会形成冰层，某些冰层距离冰冻的水面上方200多米。尽管危险，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为了每天11美元的收入仍趋之若鹜。经济大萧条期间，这可不是小数目。防护网的另外一个益处就是工人们作业时，即使明知走在不稳定的高空支点，也很勇敢，因为就算真的失足也不用担心。这份勇猛直前的信心和勇气使得桥梁提前竣工。朋友们，作为基督徒也要开展伟大的工程。圣经反复提示我们要与基督同工，建造连接天国和地面的桥梁。施工途中危机重重，魔鬼会以恐惧使人软弱，让人因此跌倒或犯错误，但我们深知基督已经建好了防护网，所以尽管刚强壮胆，满怀信心，抓着他的应许，犹大书第24节应许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但我们有时的确会犯错，仍然不必灰心，朋友们，只要读一下约翰一书2章1节，经上说，若有人跌倒，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请和基督一起建筑通往天国的桥梁。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 疯狂的祷告，我不停的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你会说是太阳光，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形的酒店，名叫卢克索，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支蜡烛所发的光。真不敢想象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由于灯光璀璨夺目，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当然， 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包括飞蛾、蝙蝠和猫头鹰。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没有漂浮物，光便无从反射，即使投向夜空，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那就是上帝的话。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马太福音5: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光照世人。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朋友，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上帝曾说要有光。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吃得少。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就拿蜂鸟来说吧，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当然，或许你不喜欢吃糖，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正常情况下，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途经800多公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同样，随着末日的临近，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以储藏足够的能量，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所以，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不妨像蜂鸟一样，做个大胃王。